基督再来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在这末后的日子，让我们约束己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课程。我是李月欣，你是木子李，月是喜悦的月，心是开心的心。很感恩啊，能够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末世论，那月欣呢跟你一块的来学习。我知道呢，在每一课在学习的这个课堂上呢，收音机旁边弟兄姊妹呢都真的很认真的来收听，很认真的来记笔记。月欣真的很盼望呢啊，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明白在圣经当中他所启示的关于末世的真理。也求神呢帮助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求神给你有智慧，给你有聪明，也给你有健康的身体，一块的来学习。那上一课呢，月欣跟你介绍过无间隙年关。那这一课呢，第十七课呢，那月欣会跟你一同的来分析一下无间的观点，到底它的优胜在哪里，它的限制又在哪里呢？那首先呢，我们讲一个很关键的一方面哈，就是关于无间对于启示录的二十章的解释。上一课呢，月欣也已经跟你介绍过了。无间的观点呢，对于启示录二十章，特别是一节到十节，他们有很独特的一种解释的方法，以至于呢，无间的观点呢，也是从对于这一段经文的诠释而来的。在这呢，月欣也要告诉你一个关于无间的观点哈，就是无间认为啊，启示录是由几个段落而组成的，而七这个数字呢，是在启示录当中常常出现的。那吴谦认为啊，这几个启示录当中不同的段落，其实并不是有关于几个连续的时期，而是指着同一个时期，只不过呢是启示录的作者重复的来叙述而已了。其实呢，这一些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不同的时期，都是指着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的这一段的时间。这是无间的观点哈。从无间的角度来说呢，启示录的二十章不仅仅是教会历史当中最后的时段，而是一种对于整个教会历史的一种视野啊。另一方面呢，无间的观点对于启示录的理解呢，他们觉得呢是一种属于象征性的。那无间绝对不同意单纯的以字面的意义来解释整卷的启示录啊，跟前签的字面解经的原则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无间认为啊，在启示录当中提到的有关于七这个数字的一些的经文，比如说七个碗、七号还有七印，其实都应该以象征的角度来理解的。如果根据这个原则，启示录二十章里面提到的一千年呢，吴谦认为也不见得要按照字面来理解。那吴谦的观点又强调啊，圣经其他的地方并没有提到千禧年这个字的。如果不用字面意义来理解这一千年，那么又应该如何去理解呢？那吴谦就认为啊，七加上三啊，两个数字加起来呢就是十，这三个数字七、三跟十都是很神圣的，而十的立方呢就是一千呢。吴谦认为啊，启示录所说的一千年，其实呢是要描绘出一个完美的或者是一个完全的概念呢。吴谦呢，他们认为复活是一次的，而前谦呢就认为有两次。我相信呢，这是关于千禧年一个最大的一个争议点之一了。那吴谦呢，非常的否定前谦所说的两群人的两次的身体复活。 在启示录的二十章六节，约翰记载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这一节的经文呢，好像很明显的提到头一次的复活。那到底吴倩又怎么样来解释这一段的经文呢？吴倩的理解呢，就是头一次的复活是属灵的，指的呢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的重生，凡是有这个经历呢，就不被定罪了。而经文提到的第二次的复活呢，就是指着身体的复活，也就是一般我们所理解的复活了。凡是重生得救，也就是有第一次复活经历的，同样的都会有第二次复活的经历的，这是吴倩的观点。那关于吴倩的这个观点呢，其实常常受到前倩的批评的。那当然呢，因为他们跟前倩的观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前倩就认为吴倩对于相同的上下文的同一个复活这个定义，或者说这个解释呢，也可以前后不一致啊。所以呢，关于吴倩呢对于这一方面的理解呢，也是常常受到前倩的一些批评的。那接下去呢，我们来看一下吴倩的观点对于预言的看法是怎么样的。相对于前倩呢，吴倩对于预言的观念是比较广泛的，特别是对于旧约预言的理解。那我们知道了，前倩呢是常常倾向于以字面意义来解释预言的，但是吴倩呢就是常常把预言当作是历史性的、象征性的，而不是属于未来的一些事情。一般来说呢，跟前倩来比较呢，吴倩可以说是并不那么重视末日的预言了。在上一课呢，叶欣曾经跟你提到过哈，吴倩呢是持着一种悲观主义的。那谈到后倩的时候呢，我们也认识到了后倩的观点呢是非常非常的乐观的，但是呢吴倩却是悲观的。那吴倩啊，为什么说他是悲观的呢？那因为呢他们或许相信啊福音会成功的传开，但是呢吴倩的支持者他们不一定相信福音会大获全胜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期待耶稣基督真的会在地上掌权，他们也不相信有国度的出现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在二十世纪吴倩比后倩更受欢迎了。再加上啊，吴倩认为在主再来之前并没有千禧年的，如果这么看的话呢，主再来就变成非常的迫近了。所以呢，在二十世纪呢，其实吴倩的观点呢广泛来说呢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后倩呢啊实在是一个太乐观的一个千禧年观点。在二十世纪初哈、啊、特别是啊很多人呢生活在不安定的当中，后倩对他们来说呢并不那么具有说服力，那相反呢悲观的吴倩呢很受他们的欢迎。那不过呢一般来说呢，吴倩并不像前倩那样呢很热衷于寻找主再来的征兆的，可以说呢这是他们最不一样的地方了。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课程，我是李月欣。那刚才呢我们听过了千禧年几种主要派别的观点呢，经过这么多课哈，我们谈过了前迁，谈过了后迁，也谈过了吴迁，刚刚呢也为吴迁的观点呢做了一个小小的分析总结。不晓得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有没有一点的结论呢？或者呢你是不是已经决定了自己比较倾向于哪一派的观点呢？那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啊，不同的派别有他自己的立场，也有他自己的理据。不管你是采纳哪一个立场呢，月星觉得最重要的呢就是你是经过分析，你是经过思考的， 然后呢，你决定自己比较能够接受哪一种的立场，这是很重要的哈。或许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会说啊，不知道应该采纳哪一种的观点才好呢？特别呢是已经听过了三种主要的千禧年的观点，有前千，有后千，有无千，好像呢各有不同的长处，但是呢都有不同的限制哈，好像很难去决定应该采纳哪一种的观点。神学学者艾利信呢，他就指出啊，其实神学呢就像其他的学问一样，不太可能呢找出一个最终所有的资料都支持的观点。就像叶信刚才所说的，每一种的立场呢总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缺点的。那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呢，最好就是找出难题比较少的观点了。那叶信在接着下来呢会为你简单的来分析一下哈，我们学过的后千的观点、前千的观点是怎么样的。那先来谈一谈后千的观点吧。根据艾利信的分析，还有呢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比较，其实呢支持后千的信徒可以说呢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是比较少的。不过呢这个绝对不应该是我们要拒绝后千观点的理由。不过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后千的观点会渐渐的不受欢迎呢？那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后千对于传福音的乐观呢，这种的乐观主义其实呢缺乏了一种理据。那我们都承认哈，布道宣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特别呢在世界上某一些的地区，真正能够奉行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其实比例是很低的。那当然呢，我们放眼世界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伊斯兰的世界，很多的伊斯兰教的国家，他们是很拒绝宣教士进去他们的国界里面去传福音的。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地方啊，在非洲，在南美洲，基督教的确在蓬勃的发展。所以呢，我们谁也不能够预料传福音的前途到底是好是坏，两种的情况我们都在现在的世界上可以看得到。而后千呢是真的一面倒的啊，认为传福音是极度的乐观的，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可能就有一点的保留了。那后千呢还有一个缺乏说服力的论点哈，那就是耶稣说过在他回来之前会有很大的罪孽，很多人的信心都冷淡了。我们相信呢这是指着某一些特定的事件哈，那这一点呢就跟后千的乐观成为了一个很大的对比了。因为后千的观点就认为这个世界呢会变得越来越美好的，因为基督呢在其中啊，所以呢世界是越来越好，福音呢也一定能够广传到天下各地的。那最后一个观点呢，后千呢是否定地上的千禧年国度的，他们又强调主再来的时候主不会以肉身出现，这是他们所强调的一个后千的观点哈。但是呢在圣经当中我们的确找不到这样具体的清楚的描述。刚才说过的这几方面呢都是后千理论方面的一些啊没有说服力的或者是比较缺乏理据的观点呢。谈完后千的限制以后呢，我们来谈一谈前千吧。那在内地教会当中呢，有不少弟兄姊妹都是持着前千的观点。那当然前千呢啊是一个比较有系统的，同时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千禧年观啊。在内地教会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支持前千的观点。不过呢我们同样的也要客观一点哈，来看一下呢前千的观点当中到底有哪一些方面呢是比较缺乏说服力的。那第一方面呢，那有的人认为啊前千的观点只是单单的建立在一段的经文上，似乎呢缺乏了一点的说服力。那月信呢也常常在这个课程当中强调说啊，没有任何的教义可以单单的根据一段的经文就建立起他的理论 建立起他的教义，因为这样建立起来的教义呢，肯定是片面的，肯定呢，并没有参考整本圣经的启示。那不过呢，前谦的观点，客观一点来说呢，基本上也没有违反了圣经当中任何一段的经文啊，这是我们要补充的。第二方面呢，前谦提出了两次的复活，的确啊，在启示录当中清楚的提到有两次的复活，这也是无谦的观点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其中一个地方哈。另外一个方面呢，那前谦其实呢不单单仅仅以一段的经文作为根据，这是某一些前谦的学者啊他们做出的一些的抗辩。这些学者呢就提出啊，保罗曾经说过啊，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面众人也都要复活了，但是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到24节里面记载的，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到24节。那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看来呢，主再来和末期之间应该真的有一个区隔的时间，除了启示录的20章提到有两次复活，其他的经文呢也有暗示过选民的复活的，又或者呢提到过两个阶段的复活，所以呢这些的经文都符合了两次复活的观念。那听到这呢，可能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就会说了，诶，月星刚才并不是说啊前谦他们的观点啊太危险了吗？因为只单单建立在一段的经文上，那为什么刚才又说啊前谦的观点没有违反圣经当中任何的一段的经文呢？那可以简单的这么说哈，前谦的观点呢，的确呢比较全面的符合圣经当中的教导，但是另一方面呢，前谦的观点又的确呢建立在字面解经的这种的原则上，所以呢啊，其实这种的解经原则呢啊是非常的危险的，当中的危险呢，月星以前呢在课堂当中呢也已经提到过多次了。那前谦的观点啊，可能就是它比较全面比较复杂，以至于它尽量的能够符合在圣经当中各种的观点，不过呢仍然我们要明白，这并不代表字面解经的原则是正确的。月星要再说一遍哈，就是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文体，有很多的体裁，也有不同的修辞的手法，我们不能够单单的以字面解经就读通整本的圣经，我们还是要学习啊，读不同的文体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的解经的方法，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呢。那谈到这呢，月星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关于千禧年国度不同的观点的出现呢，其实呢在不断的发展的，在教会历史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千禧年观点发展的轨迹哈。那末世论的出现和发展可以说绝对跟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的，在教父时期呢，前谦可以说是独占鳌头的，到了奥古斯丁的时期，那开始转向无谦了，因为奥古斯丁自己呢是支持无谦的观点的。无谦的观点在中世纪一直到宗教改革的时期其实都占着主流的地位，这一段的期间呢，当然也有个别的教会群体在受着压力底下呢，他们改为支持前谦的观点。而到呢18、19世纪呢，后谦主义抬头了，甚至呢可以说是席卷北美啊，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那种普遍的乐观主义。然后呢到了19世纪的晚期，时代前谦新年观就兴起了，然后呢再传入中国，而时代前谦的影响力呢在历代教会当中呢一直延续到今天。那当中的来龙去脉呢，月星已经为你介绍过了。简单的来说呢，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发展当中看来呢，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末世论呢会特别的被接受的。比如说呢，在动荡的年代或者是待衰退的时期，基督徒呢会比较欢迎前谦的教导的，因为呢前谦告诉我们主会再来拯救教会脱离灾难。而在社会兴旺的日子呢，信徒又会比较接受后谦的观点，期待着教会会继续的兴旺，然后呢透过基督属灵的管制，教会呢仍然继续有光明的前途，有长足的发展的。
小子们呐、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弟兄姊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我是李月欣。刚才呢月欣在这个课堂当中呢跟你谈到过了，很简单的介绍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社会的环境底下呢，不同的末世论的观点，千禧年的观点呢会特别的流行的。这除了跟这个千禧年观点里面的内容里面的主题有关之外呢，其实外在的环境原来呢也影响了我们对于一个神学的思想是不是愿意去接受的。不管怎么样，经过这几课的学习呢，我们就明白了原来呢跟千禧年有关的立场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的观点，那就是前千禧年观、后千禧年观，还有无千禧年观。有一位的学者呢，他分析说啊，这三类的千禧年的末世论具有三种基本的色彩。简单来说呢，可以说是后千是乐观主义的，前千是悲观主义的，而至于无千呢，他在悲观当中其实带一点的务实主义。不晓得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当你听过了这三种主流的千禧年观点以后呢，你自己个人比较倾向哪一种的立场呢？不管怎么样，那我们要明白哈，末世论的焦点并不是末日的预言，也不是恐慌，不是绝望，而是在于神的国度。我们作为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啊，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要怎样认识自己的身份，认识自己的使命，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末世论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提醒。那如果我们能够从末世论这个角度去看，我们会发现呢，在三种不同的末世论当中呢，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学习的地方。虽然啊，不同的末世论的观点，千禧年的观点呢，都有它的优点，有它的限制。但是呢，让我们呢，在这一课当中啊，当我们要来一个总结的时候，我们尝试从不同的千禧年观点当中呢，学到一些宝贵的功课吧。那先谈一谈后谦哈、啊，月欣跟你提过很多次了，后谦呢是属于乐观主义的。那乐观的这种的态度，这种的心态可以激励我们前进的。那后谦的观点呢，其实也提醒我们哈、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努力和神的计划其实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呢，我们在今生所做的努力，特别呢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所付出的努力绝对并不是徒然的。后谦呢也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避免基督徒对于这个社会感到麻木，感到冷漠。相反呢，后谦的观点呢会鼓励信徒积极的改造整个文化的环境，让神的国度可以临到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啊。不过呢，支持后谦观点的弟兄姊妹呢，千万要留意啊，不要把投入改造社会的力量呢变质了，变成了一种企图在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心态。这并不是呢我们努力的投入在社会当中，努力的投入在文化当中建设的一个目的。我们乃是要为着神的国度，我们付上我们的努力，千万呢不要想 要为自己建立点什么，因为呢，我们的财宝应该是积在天上的。那至于前天的观点又可以让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那当弟兄姊妹很切实的实践神交付的使命的时候呢，前天对于世界悲观的观点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呢。怎么说呢？因为前天的观点提醒我们，这个世界的盼望最终是在我们的神身上，而不是在于我们的行动啊。因为我们的行动其实也有很多限制。前天的观点就是鼓励了我们把焦点对准我们的神。好了，无谦的观点又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呢？那无谦呢，其实是鼓励弟兄姊妹仰望神永恒的国度的。他们很坚持神的国度是超越了历史的现实的。那无谦这一种务实的观点呢，让弟兄姊妹不至于把神的国度看作在天地改造之前的任何地上的国度。这是无谦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收音机旁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你是采纳哪一种的观点，让我们紧紧的记住，基督徒最终的目标并不是地上的国度。即便这地上的国度是多么的辉煌，多么的繁盛，即便这种辉煌的时代是在主再来之前还是之后，我们基督徒终极的盼望是在于那个荣耀的永恒新天新地。因为呢，新天新地临到的时候呢，神就会永远的跟我们同在，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终极的盼望所在呢。让我们同心的在神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透过圣经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到，我们终极的盼望在于你，我们终极的盼望，我们信心的对象就在神你的身上，也单单的在神你的身上。主，今天我们仍然在地上生活，就求你教导我们，提醒我们，也激励我们努力的为你做工，为你而活。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都聚焦在你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懂得怎么样过每一天的日子，我们就懂得怎样去珍惜你给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为你而活，不浪费每一分每一秒。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让你关于末世的真理的教导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上这一课之前呢，不晓得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对于千禧年是不是已经有你自己的看法呢？那为什么你会持有这样的看法，有这样的信念呢？更重要的呢，就是你现在所采纳的千禧年观到底怎么样影响你今天的信仰生活呢？欢迎您来信跟月心分享一下哈。另外呢，再一次的提醒你，如果你手边还没有拿到末世论的讲义，赶快来信向我索取。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